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刘彦甫时间，我是九曜，非常开心哦，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跟彦甫来聊一下日本的政治、社会，还有一些经济的大小事哦。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聊天的之前呢，先请彦甫跟大家问声好 ，Hello， 彦甫。
Hello， 九曜，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大家好、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彦甫，你这个黄金周放了9天假，怎么样？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就昨天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就，身体就不太舒服啊。
你这个是跟所有的上班族同样的毛病。休假完之后，第一天上班你一定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对，很有压力。
难道敢拿你那家？
在日本，大家都说这是五月病
啊。五月病哦，五月病的日
文叫什么？
五月病。那五月病，因为他们，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他们怎样？他们会说，跟你讲，五月病哦，真的不是因为放假放太多，是因为接下来要梅雨季节。
也有、哦、
对，他说因为梅雨季节嘛，直忧大概了那个，所以他会有一些忧郁哈、哦，那会忧郁，所以他会有五月病，真的不是跟那个 namake mono 就是懒惰鬼有关了、哦，真的没有关系这样子。对他们日本，
然后刚好日本的那个新的年度是4月开始，
对，
所以那个很多人的那个周围的环境都是那个十月会变嘛。
在四月的时候会改变，对，
四月的时候会改变，然后那个一个月过了以后，刚好有黄金周可以休假、嗯，然后就慢慢那个回应那个自己的那个一个月，
对，
就觉得啊，黄金变得很多，真的很累，然后有休假，哎，这样可以，然后就完了以后就啊，又要回到那个世界，就真的很有压，
就要回到那个职场，觉得头很痛这样子哈、
哦。对，真的很痛，对。
对啊，所以呢，五月病是日本一个，而且我听说五月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越年轻的那个社员越严重，是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是的，
对，那所以呢，就是当你今天你觉得你有五月病，记得这不是坏事，因为表示你还很年轻，你还没有那么适应。对啊，那不过我们在讲说这个月的五月其实还蛮有趣，感觉上黄金周好像整个旅游的这个日本国内旅游的那个整个都回来了哈。
应该都可以说出回来了。这一次黄金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去旅行，因为那个刚好美国跟那个欧洲有那个中央银行的一些主要的那个会议，那个政策决定的会议，所以我是基本上黄金周那个之间也有做一些工作啦，所以我是没有去那个旅游。但是呢，没有去旅游，其他人都看起来都去旅游的样子，因为那个看那个黄金周的时候，东京都内都没有人，大家都看起来都去地方玩一玩，或去海外玩一玩的样子，所以东京都内真的没有什么人。
是啊，
反而那个东京都内是那个外国人比较多，
因为外国人都跑到东京都来了，然后其他的那个真正住在东京都的人都跑到这个郊区去了哈。
对，所以那个我是住在那个晴空塔那个旁边，所以本来就有蛮多那个外国观光客在我的那个我家附近，但是呢，这个黄金周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晚上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因为餐厅内一半的客人都是外国人，都没有日本人，
哦、
对、
哦，是哦，天哪，那真的让你也还是有一种出国的感觉啊。
也可以这样讲哦。
对啊，哎，不过你说到那个晴空塔哦，那个我想问彦甫，你有爬到晴空塔最上面吗？
有啊，
你有哦，
有啊。
你知道吗？我在日本住了十几年呐、啊，然后我那时候后来我租的房子哦，都还要离那个就是在罗蹦吉那个地方。
意思就是你没有上去过东京铁塔吗？
我跟你讲，我十几年都没有上去过东京铁塔，真的从来没有。然后因为呢，每次只要有那个日本那个台湾的朋友要来日本，对不对？他们说他们去东京铁塔，我说你赶快去啊，你去啊。我说乡下人才去上面，好不好？对啊，所以我东京铁塔都没上去过。你东京铁塔你有上去过吗？
东京铁塔也有去过，但是东京铁塔上去过的是我那个高中生，不是高中， 啊，是高中，对，高中生的时候，我住在佐世保日本长崎县那个九州的一个地方乡下的，那个时候刚好想要去东京的大学。所以那个高中生的时候去那个东京看一看的时候，顺便去爬那个去上去那个东京铁塔。
哦，你看佐世保去的，你看住在东京都你就不会想去了啦。
对，然后那个晴空塔也是，这个不是我那个上去晴空塔的理由是工作，
你看
是
你看对不对？现在
对对，
现在燕府会赶快撇清说没有，我虽然我也不会想要去哦，如果不是工作不上去的、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不是地方，我不是乡下人哦，我是出生在台北哦。
是是是，就像我跟你讲，就像那个台北101啊，我也是都不会想要上去，是真的哦。后来要。那个有一些日本朋友啊，他们说，哎、台北101顶楼会不会很好很漂亮？我说你要不要自己上去？他说你可以陪我上去。我说哦，好啦好啦，所以我就买票才上去。要不然的话，我是连台北101的顶楼我也不想上去的，因为
真的101的顶楼也是会也是带日本的朋友去的时候才上去的，
对，
真的哦。
对啊，所以这是很妙哦，因为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啊。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就说，哎，他们那个观光客想要上那个埃菲尔铁塔，到那个巴黎那个埃菲尔铁塔上面去哦。我要想说，我为什么买票爬到这么高，然后去看那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我最后我还是没上去啊，因为我就想说我真的是我不知道哎，我不喜欢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看那个，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好看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呢？
上去看一下，可以看到一些那个跟一般。不一样的风景，这是蛮刺激的，所以有理由的话上去一下，顺便看一下是还 OK 的。
哦，是哦，好啦，对啊，所以
然后那个晴空塔的话，我上去的是不是一般的人去的地方，是那个更上面的。
哦，更上面就是它不是属于一般开放参观的地方。
对，不是开放参观的地方，是那个管理员人，只有管理员人。可以进去的地方、wow. 所以那个我的那个运用的那个 Twitter 的那个上面的照片是从那里拍的
哦、对啊，这个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对，大家可以去找那个燕府的 Twitter 哦。那燕府的 Twitter 要怎么找你的那个，跟大家讲一下你的那个账号。
我的账号就基本上用我的名字刘燕府，然后那个英文的账号的话是老鼠 LIU， 然后那个 underbar， 然后 YENFU。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燕府的这个他的 Twitter 哦。燕府的 Twitter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然后燕府在 Twitter 上面其实他也很忙，为什么很忙？他要经常跟人家解释很多尤其是跟日本人解释。台湾跟中国哪边不一样，然后台湾到底是怎么样、哦、我觉得真的是燕府可以做台湾的那个外交大使了，真的对啊，好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是真的不会是想要爬到那上面去，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到顶楼去也可以，我们完全不会觉得那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不会说哎，这个就一定是那个乡下人，不会啦，你放心好了
哦。对对，我也是刚刚是开玩笑的讲而已，
对对对，
我们也绝对不会怎么
样，绝对不会是这么想。不过那个晴空塔旁边的那个水族馆我是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去的
啊，对对，那个水族馆，那个啊，对，思密达水族馆那里真的不错。
对，
嗯、
对那个，我觉得那个思密达水族馆哦，那比那个什么，比那个喜纳高瓦的那个水族馆好很多。我觉得，而且因为他们都有、每次都会有一些主题展，对不对？
对，那个思密达水族馆在日本，尤其是在东京都内的那个。都市的那个水族馆里面是非常有那个创意的水族馆，
对
对, 对，
所以呢，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是啊，所以大家如果哈，因为记得啦，就是我真的会跟大家讲，就是黄金周哦，你真的不要去日本，说真的，
对对
对，真的不要去日本，太挤了，
真的不要去日本，
太挤了，太挤了。那然后像这一次那个我们在讲说这次台湾的那个星宇航空啊，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就飞机就是没办法调到嘛，那然后就是
对对，
尤其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就是在五月的时候，日本啊，日本它刚好在整个日本上空是出现什么状况？它会从西伯利亚过来的冷空气跟就是从太平洋上来的热空气啊，它们本身会交汇。交汇的话，刚好就是在包括关东地区这边哦，它会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接线。那然后呢，那个接线当中啊，它就会经常产生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气候现象。那除了就是包括就是像这一次那个星宇航空遇到的逆风之外，还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怎么讲，就是当你这个整个一个空气它们在对峙对峙对峙一直往上升之后啊，它甚至会变成是怎么样，会在上空变形成冰雹，冰雹之后会下降来。所以大家如果去查这个日本的那个新闻啊，大部分在东京发生冰雹的时间可能都发生在五月。那所以哦，我就跟大家讲说，五月哦，这个天气不稳定，然后呢，这个日本的国内又有刚好又遇到那个黄金周，大家都跑出来玩，所以呢，真的如果要去日本玩哦，五月直接避开比较好，真的，
真的，
对啊，
这一次的星宇航空。就当然那个星宇航空那边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真的运气太不好了，
真的太不好。我觉得星宇航空它本身的这个它的一个策略上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了。那所以呢，这刚好也是让他们可以去学习一下啦。这就是好了，我们就讲说，反正人家也愿意帮你付来回机票了嘛，吼。那所以呢，这个事情的话，就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以后不要再犯，再犯的话就要打屁股这样。对、
嗯、对
对，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不过呢，因为黄金周啊，黄金周日本的民众啊，大家都在等于说可以四处去玩啊。然后像彦甫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上班族，虽然他再怎么认真，还是会出现礼拜一的时候不想上班哦。那但是呢，日本的政治人物啊，他们也刚好只能趁着黄金周啊，赶快是四处去做外交。那原因也很简单哦，因为日本国会其实很凶哎，怎么样很凶哦？
对
对，因为日本国会是说，我在国会咨询期间不准你给我出国。对不对？
对，在国会期间要出国的话，那个要国会的那个决议。
对，那所以呢，所以这些政治人物哦，真的趁着这个，因为接下来嘛，我们就是这个月的话，还有一个广岛的 G7， 广岛 G7 你会去采访吗？
我是不去，应该那个，因为我是专门去做台湾政治啊、国际经济，所以应该要去的是那个国内政治的记者会去。
对，
所以我是不去的。
对，那然后呢？但是因为呢，这一次应该是说岸田文雄啊，他应该是非常掌握这一次 G7 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哦。那所以呢，他也很积极啊，包括他在这一次的黄金周里面哦，他很辛苦哎，他先飞到非洲，那非洲访问四个国家，然后呢再到新加坡跟李显龙见面，跟李显龙见面完之后，回到日本没多久又飞了韩国，来个夏多鲁个外交，就是这个叫做穿梭外交。那然后呢去跟那个尹锡悦见面哦。那这个整个就是岸田文雄，他其实这整趟跑得很凶，尤其是最近这个跟尹锡悦的这个夏多鲁盖狗吼，这个事情啊，你怎么来看？因为过去这个夏多鲁盖狗的话，应该是从小泉纯一郎首相开始启动，后来经过野田首相，一直下来之后，反而到安倍首相的时候就停掉了。
嗯，
那这当中的停掉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停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历史上的那个认识问题。
是
因为那个韩国跟台湾一样嘛，那个朝鲜是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
对，
然后那个基本上韩国的民众认为那个日本的殖民政策有很多那个人权上的伤害，比如说呢，那个慰安妇的问题，还有那个
郑
用功的问题。
对，
然后日本那个韩国是主张说日本是没有好好去处理这些问题，也没有好好道歉。
对，
但是呢，安倍前首相他是保守派的，日本保守派是认为那个殖民地政策是没有那么 那个严格，不像那个欧美国家做的殖民地政策不一样。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就是为了那个殖民地的那个经济开发、啊、什么文明化，所以呢应该没有做那些慰安妇啊什么征用工这些很严重的问题。
是
日本保守派真的相信这个 story 这个故事，所以呢安倍首相是基本上是被这个保守派支持的，所以是对韩国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强制的态度来去对待，所以呢基本上不会道歉，也不会好好说明怎么样，所以呢韩国就抗议也反对，然后安倍这一边也是对韩国抗议，所以就两边的外交就这个五六年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新的总统说不会一直追那个对日本要求道歉，然后那个安全首相也是跟安倍比起来的话没那么保守，所以就跟韩国好好做一些沟通，想要沟通，所以就现在外交关系慢慢的正常化，目前是这样子。
对，因为呢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刚好呢就是日韩之间呢他们当中的一个问题卡在安倍非常的保守，然后呢刚好韩国选出来的呢大部分就是跟也是就是开始就对日本比较属于采取强硬派的自由派的在当权哦，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走的时候，两边当然就关系处得非常不好。那最大的一个冰点是发生在2018年，2018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2018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征用工问题。那因为日韩之间这个问题哦，其实对日本人的认识是认为，就是说当时在二战之后没多久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捐了一笔大概5亿日元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哦，然后来建设所谓的韩国首尔的这个当时叫做汉城哦，韩国汉城的这个江南地区啊，因为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江南大叔哦，那个什么康南什么什么的那个哦，那然后呢就是他这个整个江南呢是因为这样建设起来，那这也就是同时扶持了，就是包括了像三星啦，然后包括了这一些其他的这个现代啊这些相关的这一些集团产业出现哦。那所以呢日本人会觉得说，那我们这时候是讲好，可是呢当时日本人他们就有一件事情是做错了，什么样做错了，他们其实没有拿一个白纸黑字，那没有白纸黑字之后呢，其实这也是后来一直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一边是说我已经付钱了，另外一边是说你没有好好的道歉，那用这样的方式大家是争闹不休，争闹不休之后到2018年的时候呢韩国法院就判决当时在韩国的新日铁韩国公司呢必须要赔偿征用工的这个所有的费用，那使得呢日本这边整个跳脚，就因为整个安倍政权就会觉得就是说你根本在找我麻烦哦，那你在找我麻烦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他把新日铁的这个等于说他们的资产全部做假扣押，假扣押之后呢，那所以这当时就造成了日韩关系降到冰点，那日本他就采取了制裁的方式，怎么样制裁呢？因为日本其实是很多半导体的这一个我们在讲它的原料哦，原料生产是来自于日本，所以呢在过去其实在日本这边的话，他对韩国他有一个所谓的白色名单，也就是快速通关名单。那快速通关名单一般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一般申请要从日本输出这一些我们在讲这些原料的话，大概需要90天的一个申请时间，但是呢如果是进入到白色名单里面的话，时间可以缩短到90天以内。那所以呢但然后他就把韩国呢调降为普通名单，韩国就跳起来，他去 WTO 去告那个日本，就说他妨碍这个经济自由，那日本说我没有啊，我只是没有让你快速而已，我把你回到普通名单，又没有把你黑名单，这不能这样讲我。那两边也是闹得非常不愉快啊，那再加上包括就是在自卫队当中发生了这个用韩国海军用雷射照射那个就是日本这个空中自卫队的这个飞机的这个事情哦，这也是闹得大家非常的不愉快。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闹得非常凶，那这当中最主要也是因为韩国本身呢他那时候想采取的一个政策叫做什么，他希望能够在美中之间采取一个就是关键的第三者，那所以呢包括当时的韩国外交部也曾经在美国呛 呛虾了，他这怎么呛虾呢？他就讲说，我们韩国不一定要听你们美国的话哦。那当时的文在寅政权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走。那到现在的到目前的一个状况里面，就是像刚刚彦甫所提到的，因为尹锡悦跟这个岸田文雄呢，他们其实现在就变成是美国拜登这边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给我当好好好的在当这个前线挡住哦，你没挡住的话，这基本上这个美中防御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哦。那所以呢，在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最近的整个你可以发现，他们在不管是岸田文雄也好，或者是尹锡悦也好，他们现在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感觉上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对，没错，
对。那然后他们这样的一个亲密角色的扮演，你觉得这当中难道不会就是两边的国家里面不会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吗？
一定有不同的声音。你看现在韩国的那个总统的支持率降到已经20%左右了，意思就是那个不支持的理由里面当然有这个最近的这个日韩关系，那个现在的总统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有些韩国的民众就不支持现在的总统。基本上韩国的那个刚刚你提到的那个日本的对韩国的赔偿，是1965年的时候的那个日韩基本条约里面已经有规定。然后基本上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在这个日韩基本条约上那个赔偿问题是已经处理好，但是当时的韩国是跟那个台湾一样是独裁国家，所以很多韩国的民众认为因为那是独裁政权做的，不是韩国人民的那个想法，所以应该民主化以后的韩国应该有权利要求日本付这个赔偿，但是日本政府的立场就是不管是独裁政权或是怎么样，我们是跟韩国做一个条约，所以你们已经没有那个要求的权利。目前为了这个闹一闹，然后有发生什么慰安妇的问题，还有那个政用工的问题，然后就一直对立。然后目前现在就是你也提到这个有美国的压力下，那个日本政府跟韩国政府就慢慢就开始做一些外交上的活动。但你也应该可以发现为什么美国做一些日本跟韩国政府两个政府做一些压力做好好友好呢，这是因为是想要打压中国，需要日本跟韩国的合作，然后需要他们的这个协助。然后你可以发现那个黄金周的时候，安全文雄到那个非洲的国家的理由也是因为五月有 G7 高峰会，日本跟美国想要在那里跟那个欧洲的国家一起合作，发表一些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需要那个全世界的支持，就是说呢，全世界有关注中国大陆，然后想要防止这个台湾有事，所以日本政府想要一些非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呢，岸田文雄这个黄金周的时候就去非洲，然后跟中国的关系很好的新加坡，跟他们谈一些中国的问题，在 G7 上应该会发表对中国的那个先进国家的态度的时候，需要这个发展途中国的这个支持。所以是黄金周的时候应该是去非洲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对，非洲去可以这样理解。
对，因为呢这当中这帮彦甫补充哦，为什么就是要岸田文雄去跑这一趟，其实呢这跑非洲这一趟呢，这一次黄金周这个星期里面跑到非洲的还不是只有岸田文雄哦，还包括了美国 副总统哦，就是那个贺锦丽啊，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谁，他们的那个财政部长也都叶伦也都跑到了这个非洲各国。他们其实基本上，而且很妙的一点是，他们所在的去的国家基本上没有重复，除了一个国家叫加纳。 加纳之外重复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重复。那所以这也是美国开始在着重所谓的一个非洲布局哦。那为什么会请岸田文雄去跑这一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在过去哦，非洲国家其实因为我们在讲说从大航海时代之后，那其实所谓的全南半球基本上都是被就是北半球的几个欧洲国家所等于说变成是殖民国，那殖民地那时候还没有到国家，是殖民地。那因为殖民地的关系，所以他们跟他们的这些殖民的这些国家呢，基本上有一些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那后来再加上中国跟俄罗斯介入到非洲的，包括建设啦、经济啦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之后，那使得呢非洲他们现在其实他们比较新，反而是比较像的这一个，包括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样的这些国家哦。所以美国为了要巩固接下来就是刚刚彦甫所讲的这整个一个防中包围网的一个策略里头啊，该怎么走？那所以呢，这个日本它是唯一在 G7 里面唯一的一个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在非洲有殖民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哦。那所以呢，在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希望岸田文雄能够以另外一个角色呢，去帮忙去串接，就是我们在讲 G7， 也就是地球的北半球，还有他们现在在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 Global South， 就是所谓南半球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对于这整个一个岸田文雄来讲，他其实也算是美国防中网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那当然跟回程的时候，他回程的时候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那一场也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们居然是在机场见面，对不对？
对
对。那这个在日本媒体说这是非常异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当中最主要原因应该也是岸田文雄他还是必须要把握机会，应该是这么讲没有错吧？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对，那所以呢，在这整个当中里面，除了这个内阁成员里面呢，除了岸田文雄之外，我们过去经常在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内阁其实分成，就是过去有所谓的三 A 哦，三 A 就是安倍、麻生以及就是菅义明哦，他们叫做三 A， 那当然就是他们名字前面的那个都有 A 开头哦。那现在其实还是一个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包括了就是这个茂木敏充，那也就是前外务大臣呐、然后还包括了就是岸田文雄跟麻生哦，他们三个人也形成一个铁三角。那他们在这一段的这个黄金周期间，其实麻生他也积极的到美国去哦。有人传说，其实茂木敏充，他跑到美国去。那然后呢，有很多人会传说，茂木敏充其实对于总裁这个位置也很有兴趣。你怎么来分析接下来自民党这个我们在讲铁三角之间的关系？
目前一个。麻生那个阿索是已经算是老派的，他记得年龄也是已经80几岁了吧，所以他已经有当过首相，所以应该是不会再去做一些那个 leader， 应该不会去做领袖，在自民党里面是做那个 fixer， 就从后面操作的一些。
fixer 最近窝窝有一出汤泽寿明演的很好看，一定要看。
应该他是马上是会去做这个角色，所以呢，就唯一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摩森，他应该是想要当首相，然后目前在日本国内自民党里面是可以说是最靠近、最接近那个下一个首相，但是他也有一个派系，就茂木派，他那个茂木派大概有54个人，
对。
这是在自民党里面是，应该是第三派的
第三大，对，
对，第三大的派系，
对，
第一大的派系就是最大的就是安倍派，第二是麻生派，所以茂木想要当自民党总裁，然后最后想当日本的首相的话，需要这个麻生派跟这个安倍派的支持。
对，
所以需要一些政治上的成绩。他是以前做是外务大臣，所以基本上他对外交方面是比较有能力。所以这一次的黄金周，他就到美国，应该是做岸田首相的。岸田首相也给他一些工作，因为那个这个月在关岛有G7， 所以应该做一些外交上的调整。麻烦给那个茂木敏充。
对， 那所以呢，
这样就可以秀他的成绩，对
对，因为等于说让他有一些时机在。不过呢，对于岸田文雄来讲，现在也有传出，就是说应该会在七月会解散国会。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岸田文雄他本身的一个等于说民意调查度已经支持率已经超过50%，他为什么这时候要解散国会？他解散国会的目的跟用意是什么呢？
基本上日本的首相要解散国会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把他那个国会议员的任期想延长一下，这个延长是不是说是那个可以随便延长，就是自己的党有利的时候把它解散起来的话，基本上很多议员都一定可以连任嘛，所以在自己这个竞争环境比较有利的时候解散起来的话，实际上就是可以延长自己党的那个国会议员的任期，所以想要把它解散起来，然后 reset 就重新再任期开始复一下，就那个国会的实力可以保持久一点，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想要把它团结起来，自己党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对自己的那个
势力
就名声，因为那个总裁赢选举的话，基本上下一次的总裁选举的时候，很多国会议员会支持那个时候的那个总裁。刚好自民党总裁的任期是到明年的九月，所以明年九月要重新选新的总裁。安田的刚刚提到有自民党有一大堆派系，安田派是在自民党里面是第五还是第四？应该是第四吼。
应该第四，对，安田派是
第四大派系，对。所以呢，需要其他派系的支持，不然的话，安田首相搞不好会被下降，所以呢，需要那个其他派系的支持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赢选举。赢选举的话，其他派系的那个领袖，当然其他派系的领袖想要当总裁，但是呢，万一选举赢那个安田赢选举的话，没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呢，应该就会支持安田首相。所以现在支持率高到那个五成，这个高到五成的理由就是，这个从上月以后，安全首相一直努力他的外交，比如说呢访问乌克兰，这次的黄金周就去非洲啊，跟新加坡首相谈一谈，然后那个这个月有 G7， 基本上日本的人民内政多不好也是，在外交上首相做得很好的话，会支持首相，所以呢现在他。安田首相本来支持率降到大概25%、27%的时候也有，但是就现在这个三月四月就慢慢恢复到那个50%以上，然后这个五月的时候有 G7 一定那个支持率一直维持到50%以上，所以应该七月把它结算起来选举赢了的话，那个安田首相就有那个下一次的明年的那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也是有赢的这个希望，所以他是想要，所以很多人开始预测，哎，是不是七月会不会解散国会？因为是这样子，
对，所以呢，就基本上哦，岸田文雄他解散国会，其实他为了也就是能够让他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呢，这个做法呢，其实不是岸田文雄发明的，而这一个做法呢，最早是由安倍这一边他在做的，因为安倍能够持续当成就是成为日本在战后哦，就是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最主要的一个做法，也是在这个我们在讲说民调最好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巩固他在整个自民党内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哦，那这势力整个巩固起来的话，那当然这对于他在推进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一个想要做的这些政策里面，当然就会相对的是会加分，而且也就让能够支持他的人呢能够越来越聚集，而且向心力也能够越来越强，那这也是岸田文雄想要做的事情，只是岸田文雄能不能像安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毕竟岸田文雄他本身还是有他的一个缺点在，对不对？
对，就是很大的缺点就是刚刚提 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就是他派系不是很大，他的派系是在自民党里面是第四大的，所以需要其他派系的那个支持。意思就是呢，他想要做自己的政策的时候，每一次都需要跟其他派系的调整，所以呢，他就不能那个县市，他就不能秀自己的那个政策。比较难的，所以呢，
比较难去走他自己想要走的一个方法了、政策啦。
对对
对，
所以意思就是，对国民来说，看他的时候，看起来他没有什么特色，都是一直在听其他人的话。
所以他也强调他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kikuryoku。
对对对对，他自己就故意说他自己的特色就是会好好听人家的话。
对，那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媒体就是说，你不要光听啊，老兄，你还要做事情好吗？所以呢。
对
但然后他做事情，他其实他也有很百般的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自民党内他就不是最大的派阀，他想做事也很难啊，对不对？
是的，所以呢，其实外交就是比较好做，因为外交是基本上是不用管其他派系，就是那个看首相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所以就不就比起那个内政比起来的话，当然跟韩国的关系的话要听安倍派的话，但是呢，比内政比起来的话，在外交是他可以那个表达自己的特色，表现自
己的特色，
发挥自己的特色。所以他是一直在做外交，也可以这样想的。
对，而且呢，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因为岸田文雄在安倍首相期间啊，他其实就是安倍手下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外务大臣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其实在外交上其实他也是花了蛮大的功夫。那再加上呢，他现在其实就是变成是他跟那个林芳正两个人啊，然后他们两边的话，其实在分别的就是在从这角度去做从外交的方式切入，其实也就是像刚刚彦甫跟大家分析的，因为他在内政上面，他所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协调派系，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件太累太辛苦的事情了。
嗯，是的。
对，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到底那个岸田文雄他会不会在七月的时候会解散国会，重新做一个国会选举，那 这也是可以了解到岸田文雄大概接下来想要怎么做。当然他如果想要解散国会的话，这个其他派阀，尤其是现在最大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茂木敏充这边的茂木派，或者是这个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哦，他们愿不愿意让他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也会是一个变数，对不对？
是的，
对。那所以呢，
因为其他派系就是想要那个自己的领袖的，让自己的领袖当首相嘛。
对，
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在竞争。
对，那所以呢，所以说岸田文雄想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都知道，所以会不会让你解散也不一定啦，对不对？
对，
对，
但是那个应该很多人也知道，日本首相做很久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最近的话安倍是做的真的很长，所以大家基本上日本首相的印象就是安倍比较多，但是你看其他的首相都是不到一年或是一两年就换掉了。
对，
现在安田难得已经做到一年半，万一七月真的解散起来，解散国会，然后赢的话，搞不好安田首相就是跟那个安倍，也还不能跟安倍比起来，但是跟其他那个一般的那个其他首相比起来的话，搞不好可以做的比较长一点，不一定。
对，
日本首相做了两年三年就已经说，哎，这个首相不错，可以做的这么久，是这样的评价。所以，他应该就是想要怎么说呢？应该跟不会跟安倍一样做的那么六七年八年那么长了、啊，只是。想再做一两年的话，应该他就会解散。
对，就是呢，他本身其实对他来讲，他现在已经做超过一年半，已经算不错了。说实话，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日本首相都做不满一年就下台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一些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到底哦，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会怎么发展哦？尤其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在讲说，我们下一次聊的话，可能就会看一下在 G7 上面会有没有岸田文雄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毕竟在广岛这个地方啊，这个办那个 G7 G7 对于岸田文雄来讲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那这样一个政绩对于岸田文雄是不是会加分，那如果真的会加分，那到时候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日本政治，那也是要看接下来大家棋是怎么下，那我们下一次也许就是会以这个为重点了，对不对？
对，好
，OK， 好哦。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在聊的这个节目啊，大概就我们要进行到这一边。那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个很有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彦甫哦，彦甫，那你接下来你觉得那个整个日本啊，他们不管在政治跟经济上，在这个一年里面会有太大的变化吗？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万一那个七月。没有解散也是那个众议院的那个国会议员的任期是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对
对，然后参议院的那个下一次的选举也是应该是两年后，所以呢，其实安田首相不用自己去怎么说呢，積極的に
不用那么积极的。
对，不用那么积极的去做政策，也应该是可以维持自己的政权。
对，那就看看他要怎么做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不要太那么怎么说呢？就想要只是要维持自己的政权的话，对安田来说，就那个为了安定，不要做那个有给那个都不要做那个。
那个 日文叫做你现在只要安全稳定就可以，安全稳定就可以，
对对对对，
安全运转，对不对？
安全运转就好的话，应该是不会有 太大的变化。
不过岸田其实还蛮适合做安全运转，因为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非常安全运转的这种司机的感觉，他不太会爆冲。
对，还有一个是我刚刚也提到的，自民党的构造来说，他是只能做安定运作而已。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太多很出轨的事情。对
对，是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啊，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这个我会觉得说，日本的政治哦，现在会越来越有趣，尤其是因为现在接下来日本在美中之间的关系的话，其实是越来越重要哦。那这重要的状况之下，看怎么样，对不对？
是的，
对。
然后基本上，应该大家已经发现了，日本的外交是基本上都是听美国的话，美国说什么，就跟韩国也会可以那个关系也可以正常化。美国说什么，就会那个飞到那个非洲去跟新加坡的首相谈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日本外交的时候，基本上是看美国的态度就可以了解日本的外交了。
American Shadow 就是这个是美国的影子啊，应该是这么讲。
对，但是这样的日本外交的态度，不能说日本外交没有那个自己的独立性，因为日本外交、日本的防卫基本上是一直以来都是那个依赖那个美国的美国，所以其实听美国的话是对，听美国的那个话，美国的那个想法是对日本来说也是对他们的利益，所以这是最有帮助的。所以那个听美国的外交，美国的方针是，这也是可以说是日本自己决定的。
对，
所以你不能说日本没有独立性。
对，那就是他们要选择，因为还是必须要依靠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势力哦，他才能够去跟这样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他才能够有所对抗哦。所以这也应该是日本他选择自己的一条路跟方向了，应该是这么讲没有错，对吗？
没错，然后日本就是一直走这一条路，所以能维持这个战后70年、80年的和平稳定，他们的经济发展。
对啊。所以啊，这个当中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接下来持续，也许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我跟彦甫我们都会来聊一下日本的这一些相关的政治哦，跟社会经济有关的东西，这也是你在台湾媒体没有办法听到看到的东西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咯。
谢谢大家，拜拜。